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恩蒙，大家好。
蒙哥，我们今天到了礼拜五无所不谈，我们之前几个礼拜都在谈孝道，我想今天给大家呢稍微改换一下口味，而且要来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要来跟蒙哥请意一下。
好好好，我们听小贝的，请说。
圣经里面呢也有150篇的诗篇呢，对不对？
对对，
那小贝以前刚信主的时候，曾经被一位比较在主里面比较久的弟兄啊，很有爱心的跟我说，他说呢，您要看圣经的话呢，就先从诗篇开始看起。每一篇都写得很好，他说你每一篇看下去，哎呀，比唐诗三百首更有味道，你就这样读下去就对了。那时候小贝呢也非常尊敬这位长辈啊，就这样读下去，结果发现从第一篇开始看觉得不怎么样，第二篇读下去也不怎么样，一路这样读下去就觉得这个犹太人呢，这个希伯来文呢，他们写这个诗啊，他们跟中国人的诗怎么会差那么多呢？所以小贝今天来问说，诗篇到底要怎么读？你这个要怎么读之前呢，因为蒙哥既会作诗又会读经嘛，对不对？我想一定是问对人。蒙哥现在已经斗大的汗珠已经从头上滴出来了。现在小贝就先问几个比较一般普罗大众也可以回答上的问题，先把蒙哥带领住情况。
好，
这个中国古代的诗词歌赋啊，这个五言绝句啊，跟这个七言绝句还是七言律诗啊，也不知道蒙哥对什么样的这个结构你觉得读起来比较顺比较好听？
就是押韵就容易读嘛，看得懂的字就顺口就好读啊。
可是呢，我是觉得呢，中国人呢，这个诗，特别是诗的这个七言五言啊，这最起码还有一个很平整的功律，可以让人家这个套用，对不对？
对。
但是呢，虽然有些诗呢，现在也是说名诗啊，但其实它也是为了要套那个格式啊，因为变得有一点腐烂，你也不觉得吗？
你不容易写。
比如说有一首很有名的诗是杜牧写的，叫做《清明》，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这首诗。
没听说过。
杜牧写的《清明》，我读你就知道了。清明时节雨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个一定听过嘛，对不对？
听过听过，就是要找酒不要跑世外桃源就对了。
不是，这一首诗啊是非常值得来研究研究的一首诗哦。
为什么？
第一个，这是一个七言绝句啊，对不对？就四段七言的绝句。但是这个呢，为了要套上七言呢，所以呢，有一点显得呢，有一点腐烂了。
哎呦，真的、啊，小贝认为这首诗有点腐烂，好。
认为这个不是小贝讲的，我先把这首诗改一改，你听起来觉得有没有道理？
好，请说。
这首诗其实根本是一个五言绝句，他硬把它凑成七言绝句，你看不出来吗？
这样子啊，我听不出来，你说嘛。
我怎么先念第一句啊？清明时节雨雨纷纷，对不对？
对，
你就把后面的纷纷拿掉，就清明时节雨。
好，然后呢？
第二段他说路上行人欲断魂，这个行人不是走在路上，难道走在湖里吗？所以你把那个路上梁拿掉，就变成行人欲断魂。
有点道理啊。
语言的话就变成清明时节雨，行人欲断魂。
然后呢？
后面他说借问酒家何处有，那你就直接问酒家何处有，当然是何处有，就当然是问人家嘛，对不对？那最后那一句呢？牧童遥指杏花村，你管谁帮你指，反正就是遥指杏花村嘛。所以这一首其实是一个五言的绝句，硬把它称成是七言的绝句，有一点腐烂。它改成五言的话就很顺口了。清明时节雨，行人欲断魂，酒家何处有，遥指杏花村。
你这个一听就好像那个人已经喝醉了的样子。
没有，我告诉你，这种改法不是小贝改，是清朝有名的这个纪晓岚纪大学士，他提倡说，这些其实中国一些古诗词啊，不过让他觉得很工整，加了很多没有必要的废字进来。
那这你也不能这样讲，那五言还可以再改一改啊，是不是？
五月三月再改，哎呀，
对啊，
时节雨，
清明雨嘛，对啊，你清明那个时节那也成了废话了。
要再讲下去那
清明雨欲断魂，对不对？
对，而且这首诗很奇怪，
要喝酒杏花村，就这样子。
我想不到您就是果然是现代诗人啊，很有味道。嗯，时节雨欲断魂，要喝酒杏花村。这首诗本身也是很有问题，清明时节那就断断魂，那他跑去喝酒作乐干什么呢？是不是？所以中国的诗词歌赋啊，欣赏有余啊。嗯，可是呢，我们再把它跟这个圣经里面的诗篇来比较的话，这个两者之间还真的蛮大的差异。
对，那请你再把这个差异再讲清楚一点，好不好？
这差异呢，第一点就是呢，这个好像这个所有的这个圣经里面的诗篇啊，它好像本身它的这个就并不是一个很固定的一个格式。
这个我不太懂，人家说这个其他的语文写诗都不像中文这样子三对三五对五这么工整的啦。但是它是有它自己的格式啦，它还是有这个一句对一句的东西了。只是我们用这个翻译过后念不太出来就是了。
那还有一点呢，就是总觉得这个诗篇里面很多好像一直在重复，就是说一篇它的赞美感恩，它就一直重复的用这些词。
那个东西很可能跟他唱歌有关系，因为他们是用唱的。
所以诗篇的诗都是歌词就对了。
可以这么说了，对了。
那所以歌词有重复没关系是不是？
你在教会唱圣诗那个副歌都是重复的。
对啊。那为什么那很多人又说是祷告你不能重复弄用重复的话，那这又怎么说呢？
你说你祷告的时候用唱的就可以重复啊。
祷告用唱就可以重复，哎呦，真的是！
你把这首诗歌唱完，唱给主耶稣听，不是很多重复吗？
对对，
你祷告是跟主交通嘛，它里面有音乐在的。
有音乐的。那第三点，我觉得奇怪是这个圣经的里面诗篇，它常常会加一些字，例如说叫细拉，它好像叫你要停一停。我们读这个诗，好像从小在读这些古诗的时候，好像还没有特别说，那你这个地方要停住一下，欣赏回味一下，才能往下读。
中国人其实也是讲吟诗，所谓吟诗就是它有，后来很清楚的，像填词的时候，它有曲牌嘛，你照着那个调子来填，那个调子本身是有休止符的，不是没有休止符的。
就是到那边你就要停一下就对了，那个就是休止符。
对呀，以前的人他们读这个东西，他是摇头摆脑这样唱的啦。同样一个曲牌，同样一个调子，可以填很多不一样的诗出来。所以这个叫做吟诗啊，他就在那哼啊哼啊哼啊，调子带出他的声音来。
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诗篇的时候，就是把它当作是一首歌来这样子读。
不是啦，那个第一个我们这个语文没有他希伯来文的音乐性啊，第二个他那个音乐早都失传了。是不是？
对，
所以你剩下来的只是一些歌词。那你就没有办法勉强再回到从前的音乐，你找不出来了。对不对？
那现代有很多作曲家，他们就是做了很美的曲子，然后把这个诗篇的歌词这样套进去。您对这个看法如何呢？
他要是弄得好的话，当然挺好了。不过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题目。
什么叫弄得好呢？
什么叫弄得好呢？那就看你怎么看了啊。我们今天到底是要讲诗篇还是要讲音乐？这个你得先决定啊。
今天重点是在诗，但是你也说了，这个诗篇的都是他们都是歌词。
那我们就改天再谈。你要写一首诗歌啊，或者你要写一首歌啊，这里面有它一定的诀窍。
这个是要辟专门的节目来谈的。
这个要辟专门的节目啊，找比较专门一点的人来谈。
你是太侮辱人了，小弟难不成就不能谈这个话题吗？整容啊，这些比较普罗大众，你就跟小辈这边抬杠，真的是你太瞧不起人了，对不对？
好了，你看我们刚才能够把这个一首中国诗啊不断的简化下去，其实它里面呢已经讲出最基本的中国的诗词与诗篇的诗词有什么不一样。你讲的是不错啊，这个清明啊，当然是讲到那个时间，清明跟时节是重复的。他只是把这个时节用清明这两个字来形容，他这么一形容，你就到了那个下雨的季节，你就大概晓得什么样的天气，什么样的温度，什么样的背景。中国人所说诗中有画嘛，我们就是用字来画那个画，你几个字能够把那个画画出来，他的目的是要画那个画。 而不真的是这个话有多少的内容在里边。
高啊，哎呀，听说中国的诗它是要把它做成一幅画，哎呦，
这个怎么叫高？这个是老掉牙，大家老早就晓得这个东西
了。这个大家都知道，哎呦，小贝听起来觉得蛮新鲜的，嗯。
那你就乖乖受教。这个雨纷纷，这个纷纷是它的形容词啊，它在画那个，这个不单是画，而且就成了电影了。你如果清明时节雨那就成了挂画，清明时节雨纷纷就是拍电影，所以你也不能说你能够把它拿掉。
哦，这个杜牧这个
纷纷它就火起来了嘛，
哦、
对不对？
它是比较浪漫派的，难怪它写法
是这样的。对的、嗯、那你看嘛，它这个雨纷纷先在你脑子里放一个景象，然后又看见路上有行人，开始丰富起来了。这个行人干什么呢？没说话，他不用告诉你他穿什么衣服，他就告诉你说他欲断魂呢。显然这个时候他是在讲这时候的人的心情，然后他们就是要找酒喝，然后碰到谁呢？你说碰到小贝，碰到二山子，跟碰到牧童哪个比较有情调？那当然是碰到牧童比较有情调嘛。
哦，
什么牧童？中国人心里面马上就有牛啦，是不是？
哦、
下雨也有蓑衣啦，对嘛、嗯？所以中国诗啊，是在那边想尽了办法去画那幅画。这个画本身有没有什么真真正正的内容？它只能够帮助你感叹一下，
嗯，
是不是？
给你这样好像欣赏一下，觉得很有气氛这样的，
给你吐口气儿嘛、嗯，给你舒服一下嘛。所以曾经有一个很出名的人，他就说诗词就是中国人的宗教，
哦，
这是我们发书的地方，
哦，
对不对？
嗯，
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啊，我们
写首诗，嗯，
写首诗，对，人家是化悲愤为力量，我们写一首诗，小楼昨夜又东风啊，故国就不堪回首明月中，这就行了。
哎呀，
这就解决问题了
吧？发麻起来，嗯。
那我们认为诗词的功用就是在这里。那你如果拿这种观念来读圣经的话，你就是有点缘木求鱼，你要找来找去就在找那个圣经最不喜欢做的事情。因为我们在讲其他圣经的时候就讲过说，哎，圣经不喜欢用这种形容的字，神不喜欢用这种形容的话来记录他的话。
怪难怪，哎，小贝那个时候在读这个诗篇的时候，怎么读都觉得说不定没什么味道，因为我一直在寻找这种意境那种味道的东西就找不到。
就是啦。
哦，原来方法跟想法就错了，嗯，
对呀，那中国诗也很难读。我再举个例子给你听啊，这个是谁呀、啊？他说：“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是，
野火烧不尽，
对，
春风吹又生。
这是白居易的这一首叫做《草送别》。
哦，《草送别》啊，好吧，
他整首是有八句哦，嗯，
我们就先念这四句就行了。
嗯、
啊，那这四句是百分之百的中国诗。那不单是在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个中国诗的传统里面，它是一种疏解，它是一种图画，啊，它是一种感叹，嗯、而且呢、嗯，这个只有中国人才读得懂的啦。
哦，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一句话接下来好像跟着就是斩草不除根啊，好像那坏人每次在讲说这个啊，要把好人一家杀光，好像都是用这一首诗。
小贝，你英语很好啊，
啊，没有没有没有，在他们个插压的圆，
你把它翻成音译来听听看呢、啊。离离原上草怎么翻呢？
我现在手边这个就是唐诗三百首的英文翻译，他是说 ：White grasses spread ancient plant。With spring and fall, they come and go.
然后呢?
Wildfire can burn them up. Again,、
okay.
they rise when vernal breeze blow.
那你再把这个音诗再翻译成中文试试看。
嗯。他说那个野草呢，哎，就在这个很古旧的草原上面，
这个他就增加下去。原诗里面没有说古啊，所以说一个平原上面有很多的草。然后呢？
嗯，平原上草，哎，然后呢、嗯，这个春季秋季呢，这个季节就来了又走。
哦，春天来的时候就长草。
他说 ，With spring and fall, they come and go。
所以我就说，他的翻译一些中文诗里面没有的东西，
嗯嗯，
对不对？他试着要把它另外写成一种诗，这个不忠于原
作。对、啊，因为我们讲的是一岁一枯荣，他是先假设一岁就是有春有秋。
你要直直的把它翻成英语，你就像把这个诗写成白话一样。不管请谁来写、嗯、那个诗就不成样子了、哦、你就说草原上有很多草、嗯、到了年初就长年尾就枯掉了嘛，
对，
然后
野火
是烧烧不完，
它都点不着。哎、
春风来的时候，它又长出来了。你要不要试试看？你到学校去念这一首中国诗，鞠躬下台，然后老美一定问你说：“我
是
用
哪门子诗啊？”
你在说什么啊？他不可能听得懂的，对不对？
嗯，
好了，那你现在就来了一个这个凡是专门讲逻辑的人，他专门就是喜欢讲道理的人。他说：“哎、这首诗啊，表示我们中国人一向是很科学的。”
哦，怎么说？
第一，他对这个季节跟植物有所观察，是不是？哎，草原上长很多的草，年首就生，但是年尾就枯啊，春天就生，冬天就枯，因为它有距离的关系呢，所以野火在烧的时候就烧不干净啊，烧不干净呢，春风一来它就又长出来了。
哦，这完全是用科学的观察来看的。
哎，它不但用科学的观察，它可以下一个结论。
嗯，
就结论是什么呢？是春风大于野火。
春风比野火厉害就对了、
对，春风比野火厉害。那后来又来了一个高手，这个高手是学 computer science 的。
这个跟 computer 也能够扯上关系啊。
哎，符号语言啊，他说这个诗啊太啰嗦了，你不要把它五个字改成三个字，你直接把它弄成一个符号的公式。
这还能换成符号公式？你这越讲越玄呢、
对呀、春风加上野草大于野火 slash per year，对不对？
嗯，
那干脆就用几个图像往 computer 上一摆，这个就是白居易的诗。
哦，用图片来表示。
对，用图片来表示。因为道理很简单，这个西方人读中国诗啊，他就不知道这到底是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讲什么样的事情。如果你认为他是用一种逻辑的语言啊，来讲这个推理的事情，那你就会得到一个非常错误的结论。如果你认为它是用符号的语言呢、来讲科技的事情，你又会得到另外一种的结论，对不对？那什么样的人才能够看懂这首诗？你要先跟美国人讲，说咱们中国诗啊，我没有办法用很漂亮的英文翻译给你，不过你一定晓得，这是白居易先生对人生的感叹。
哦，这是对人生的感叹。
对呀、我们当然会念，我们一读就懂，是不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个绝对不是在讲野火跟野草的事情，咱们对那个事情兴趣不大， 对不对？
对，
我们是在讲到这个生命力，我们是在讲到对人生的一种看法。
是，
那你一定要先跟他这方面说明了，并且把这个感叹到底是什么跟他讲清楚了。那这个老美朋友听了半天，可能抓抓脑袋说 OK， 呵呵，我好像若有所悟哈。
好像懂一点的。
如果美国人读中国诗读不懂啊，哎，同样的，你还没信主的时候那种态度来读圣经你也读不懂，因为你必须先要决定圣经到底是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讲什么样的事情，这件事情我们得先
这个很重
要，
要
不然你无从欣赏，对不对？
对，
今天很多从中国来的受过教育的人，他就是认为圣经是一本用逻辑的语言讲推理的事情的一本书，或者是用这个符号的语言讲科技的一本书，你读来读去你读不出来的。
最近的报章杂志啊，这个各方面好像就把让圣经蒙上一个很神秘的面纱，里面又有密码啦，又有这样怎么样去读啦，横读纵读怎么样，就可以读到里面好像有很多玄机，从这方面入门好像也不对。
这个通通都是老美读唐诗。
哦，这个叫做老美读唐诗。
对，读的他这个是清明时节两纷纷啊，路上行人欲断魂。
哦，原来以前蒙哥你第一次读这段诗的时候那个语字不太认识，就清明时节两纷纷，这听起来蛮好听的。
这个曾经有一个这个清末明初的时候，有一个人他就把这个诗改了嘛。
清末明初还有一个人在改啊，
哎，改一个字，它就变成清明时节，清明交替的时候，两纷纷呐、路上行人就欲断魂，这一下就听出它的味道来了吧？
哦，
对吧，
是男女朋友分手的时候。
哎呀，不是，国破家亡的时候嘛。
哦，真的吗？
本来是明朝是自己的人嘛，现在变成清朝嘛，所以他就说
清
明时节就两纷纷了。
清朝跟明朝，哎呀，这高啊！我还以为说是两个人分开了就分手，就是欲断魂呢、
这老美念中国诗就念不出味道来。那还没信主的时候你去念圣经啊，你要是不知道圣经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也念不出味道来。
是啊，
圣经里面对他自己的语言呢、啊、有非常明确的定义，这个不能乱来的。
哦，
那个是整个读圣经的诀窍，对，不单是读诗篇的诀窍。
神还有亲口告诉我们要怎么样读他的话吗？
那当然了，那当然，要不然这个怎么读呢？
就这个蒙哥一定要把这个资料、这个信息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这圣经什么地方神有特别告诉你要怎么读他的话呢？嗯，
哎。这个我们就得卖关子了，请大家听一段插播，回来再与听众朋友揭晓答案。圣经在什么地方把读圣经最基本的态度与诀窍写得一清二楚。旷野的声音，来自德州拉伐克的灵修选读。
圣经罗马书三章十三节，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我们不一定是自己所认为的那样，却是我们所说的那样。我们所说的决定我们是什么样的人，而且反映出我们所想的。也许我们需要保守自己的想法，以此保守我们的舌头，这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其实，通过保守自己的舌头，也许也能保守我们的想法。用口头思考问题是我们经常干的事儿，如果我们不谨慎，将会带给我们许多的遗憾。思想是我们内心的语言，我们通常不与外人沟通。谈话是我们用于与世界交流的外在语言。在我们把内在语言转化成外在语言，或者说把思想转化成绘画之前，会有一个过滤的过程。当我们放松警惕，喝太多酒，或者我们失去冷静了，就会在谈话中犯大错。我们始终保密的内在对话，最终将在最糟糕的时候公之于众，或者使我们尴尬，或者使我们自责。我们将为无法挽回的过错自责，却对此无能为力，这样的日子一定会来到的。实际上我不是这个意思，这是我们经常在说错话需要挽回的时候的辩解。我们发出的每一句话都有意义，或者好的，或者坏的。言语可以不被理解，或者被误解，但是绝对不会没有意义。我说了伤害你的话，向你道歉，对不起。与其试图把自己从由于言语疏忽而造成的困境中解救出来，不如像这样道个歉。此外，这比其他任何解释都接近事实。是的， 我的意思是我所说的，只是我不想接受这些话的严重后果。有时候，一个简单的道歉可能并不够，我们的言语说重了，确实很容易对别人有些影响。说出的刻薄话，不像小石头丢在平静的湖里，激起些小波纹，很快就消失了。它更像石头摔在镜子上，留下裂痕，或者永远无法抹去修复的记号。我需要培养对其他人的好感，这样我就总是有关于他们的好话可说。主耶稣的心充满对我们的爱，所以他所说的每句话都是如此的安慰和甜美。即便人在被他责备的时候，仍可以感觉到被爱。他不也称呼那个用一个吻出卖他的人为朋友吗？
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今天和小贝在这里谈读圣经的诗篇与读唐诗有什么不一样。那圣经有一个地方把神所用的语言到底是什么性质下了一个很清楚的定义，这是每一位读圣经的学生都必须要先明白的。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
也有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是怎么说？
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这话你好像一听有点啊，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啊。稍等一下啊，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先把这些话解释一下。我们今天的人很喜欢，很盼望能够知道说，你看我家这条小狗啊，它到底在想什么？或者我们看到一个婴孩生出来的时候，你很有兴趣，你说，你看它到底在想什么，对不对？
我想小孩子还有点道理啊，我比较不会去想说我们家养的
不是爱狗人，对，你除非你是变成一个狗的灵啊，你就不知道狗在想什么。除非狗有人的灵呢，狗也不知道人在想什么。
是
啊，
这个很容易，
这样我们就比较懂了。什么叫做除了神的灵？没有人知道神的事。跟一个福音朋友讲说，这个是神的旨意，他一定要问你说，你怎么知道那是神的旨意？
是，
对，你跟他说圣经说的没有用，说不服他的。
对，
你要跟他讲一句话，可以把他镇住，他也没话讲。你就说我里边有神的灵，神开恩把他的灵赐给我，让我们能够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你除非有这个灵，你就不能够读。就好像我们很多的体检都要看你有没有色盲啊，翻一个布子看你有没有色盲，你一看眼花缭乱，不知道上面写的什么数字，他就说你有色盲。我们是得到了神的灵，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事。就好像你给一个色盲的人看那个色盲的谱啊，各种颜色的斑点，他就读不出来里面有个数字。为什么呢？
视而不见。
对，视而不见啊。那圣经是神赐给我们的话，可是你要明白这个里边的话到底说什么，你必须有这个解码机啊，你必须有这个所谓的圣灵，神的灵啊。有没有神的灵是很清楚的。你看这个同样一篇讲到，有的人听得津津有味，会感动的痛哭流涕，有的人听的就是埋头睡大觉。
哦，这个原来差异不是个人的领受，是在这个做圣灵的问题啊。
对呀，我不知道你的情况怎么样，我记得非常清楚啊。以前我去听到那上面说一句，我心里反一句，你出来你问我说他到底说了什么，我完全打不上来，因为我觉得全是废话，是不是？
对。
可是我得救，从我得救第一次进教会，我整个的体会不一样。我不是说那个人讲的多好，可是我里面就能够听见神要对我说的话。
你会听到一些东西。
对吧？
是。
啊，那这是前面两句话的意思啊。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你没有这个灵就不可能知道。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对。然后底下这句话就很重要了。他说，并且啊，不但是让你知道，并且我们在讲说这些事。所谓我们在讲说，就不单是神讲说，人讲说，保罗写信的时候说他讲说啊，整个圣经所记录的言语有一个特色，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 乃是用什么？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圣经的言语本身有一个特质，对于这个特质你一定要明白，他不是在给你讲诗情画意啊，怎么买酒，或者清明时节两分分，亡国之恨愁绪，通通不是讲这些东西。
嗯，
他是用属灵的话讲属灵的事情，
属灵的话讲属灵的事，也很重要哦，要记在心里。
哎，你如果哎，照小贝今天的传统，我们把一个字拿掉，可能比较清楚，就是把那个属字拿掉，就是说用灵的话讲灵的事，什么灵呢？神开恩赐给我们的圣灵，以及他开恩要让我们知道的一些事情，叫做灵的事。不但讲的事情是灵的事啊，所说的话还是灵的话。你必须要有这个基本认识，才能够明白圣经，才能够知道怎么样欣赏诗篇呢、
哎，难怪啊，哎，这个信主之后一段时间啊，后来再回来再读诗篇，哎，就读得出味道。不过实在是刚开始的时候，未信之前还有初信的时候读，哎，觉得说好像你心里在寻找的不是他能够提供，但是后来的感觉就不一样。哦，原来是个缘故。
对了，你看，我们必须要晓得，圣经的话，无论是诗篇、是旧约、是新约，肯定都跟灵魂的救恩有关系。啊，有的是讲到神对我们的拯救，有的是讲到我们蒙拯救的体会，有的是讲到我们在这条路上的事情是什么。你必须先有了这个经历，然后你再去对照圣经的话，这么一对照你就知道说，哎呀，这个话就是指着我所讲的。那我们得稍微举一点例子了。
是，
我们还是可以用世界上的例子，类似啊，比如说亡国之恨，你受了外族欺负了，你沦落到一个地方，或者你上班的时候呢被淘汰了，
是，
那你这个时候念一句诗就很有味道。你说
哪一句诗？
长江后浪推前浪。
好、哦，长江后浪推前浪，这个好像不是诗吧？这是武侠小说、武打小说里面的、啊，对不对？这后来又出了更厉害的高手出来，所以叫做长江后浪推前。这个我一直以为是类似是金庸、古龙写出来的话，不是吗？
那我们再用刚才那句话嘛：“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明月中。”
这句我听起来鸡皮疙瘩一直起来。小楼昨夜又东风，
他一切的亡国之恨呢、啊，就通通都消除了，他受的委屈都在这句诗里面就哗啦就出去了。那他必须先要有这个亡国之恨的，他必须先得受了点委屈，
你才写得出东西来。艺术家
你也才读得出东西来。
没有类似经历的人，他也没有办法感受到这首诗美在什么地方，就对了。
稍微可以，因为字用得很漂亮，声音很好听嘛，所以我们从初中的时候就会开始背呀、啊。春蚕到死丝方尽，那你说小孩子哪里懂？
泪始干，这一听就觉得是一个深闺怨妇在写的东西。
可是小孩也喜欢背，那只是因为他好听。那你什么时候才能够真真正正有感受？得到了真正走到伤心地的时候。
是，
哎，你要是没有那个经历，你读这个诗就读得很浅。那圣经更是如此，你若是没有灵里边的经历，你不可能读明白这些灵的话，是不行的。
是，
你把它当成一个智慧的话、道理的话、形容的话，你怎么读通通都不对。
没错。
你看，我们举一句很简单很简单的诗，这个一读你就晓得，它必须是一个有经验的人才能够在心里产生共鸣，而且这个共鸣不是因为他写的多美，
对
啊，而是因为他写的对了。
哦，
他就说：“看呐、啊，这诗篇133篇，大卫的诗。”
诗篇133篇，
看呐、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你说这不是诗啊，这什么诗啊？
对啊，这是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有什么善，有什么美呢？对不对？
听起来有点像这个革命八股。你说这有什么好讲的？这句话本身不可能美嘛。
是，
但你如果知道教会生活有多么美，你就觉得这句话讲得真好。看啊，弟兄和睦同居，基督徒在一起的那个美是可以看得见的，人与人之间一种新的关系，那个美善到什么地步呢？是没办法形容，就叫做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那他们为什么在一起同居会这么美呢？那是因为神居住在他们中间呐、啊。是不是？ 这个不是你开个通宵会而已啊。
对呀、啊，这个跟你这个、跟一般的在北京里面有很多呀、啊，就像你讲了很多这些同乡会什么，大家你好我好，那个很不一样，嗯，
很不一样。可是到底怎么不一样？哎，对不起，听众朋友，你要是没有经历的话，你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
嗯，没错，嗯，
哎，你看小贝，我们两个其实你也认识时间多长？他们以为我们是从小穿一条裤子长大，
是吗？哎呀，我怎么跟你讲着讲着，这蒙哥跟小贝怎么可能是穿着一个裤子长大的？小贝跟蒙哥做节目也快一年了，对不对？都没有长进，怎么可能会跟蒙哥是穿一个裤子长大的？不可能。嗯，
跟你看，我们才认识多久？我们不过认识三年呢。
哎，你感觉好像认识很久，
对对，嗯，感觉好像上辈子就已经倒了霉一样了，这样。
我才不要。
那借着做这个节目，我以前我的同工你不认识，你的同工我不认识，可是大家在一起的时候非常非常投机。为什么？他有一个所谓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那这个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从哪里来呢？他底下就解释了，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你看看，
这个、
哎、这个。
这不知道的话，看这段这是无聊，
有点邋遢，对不对？
也又流到胡须，这个有什么好讲的呢？
这
是不是？
这个诗中有画，画出来一个，
对，
画出来一个邋里邋遢的人，是不是？
对呀、啊，一个大胡子，对不对？然后呢，你油到他一头，然后流的全身都是，这有什么好讲的呢？
那你就必须要明白，圣经是在讲属灵的事情啊。
哦，
因为从前神在以色列中立了一个大祭司，这个大祭司叫做亚伦，亚伦要穿上他的制服，这个制服上面挂着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是用宝石镶嵌的。可是他要承接这个职分的时候，必须要把贵重的香膏啊，那个油啊，
嗯，
倒在他的头上，
嗯，
这一倒呢，就从头上一直往下流，
嗯，
他所遮盖的是什么呢？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啊，全部被同一个膏油所遮盖。这个膏油就是讲到神的灵啊，我们是同感于一灵啊。
这一段他就是说我们同感于一灵，那他不直接讲同感于一灵就好了嘛。嗯，
圣经也这样讲，不过圣经从四方八面给你各种各样的讲法，你一读就觉得说，哎呀，这个是越读越觉得他讲的对啊、嗯。
这是有圣灵来帮助我们读，不是我们自己哎越来越聪明
啦。
嗯，
而且你必须晓得这里面在讲什么事情啊，用什么样的话讲什么样的事情啊，用灵的话讲灵的事。
嗯，
是同一位大祭司、嗯，我们都是他身上的肢体。你看，这都是后来圣经对教会、对弟兄姐妹之间关系的形容，讲得很清楚的。
是。
而什么东西把这所有的肢体连在一起，又有香气，又美又善，又解决了神跟人之间一切的问题，是什么？那贵重的油浇在大祭司的身上。那这个贵重的油浇在大祭司的身上，实际上你就看见一个钉十字架的主啊，圣灵在他的身上，并且他那个赦罪的血从他身上流下来，流在每一个肢体的身上，我们都是被他的爱所遮盖的。
是，
这叫做弟兄和睦同居。人跟人在一起怎么可能和睦？是因为这个贵重油，是因为这个大祭司的关系。
哎呦，这样诗篇第133篇短短的几句话，也给蒙哥这么一讲，读灵的话语，哎，还感觉真的是不一样哎。
你不能用七言绝句、五言绝句再去掉几个字来读读看，你不能说这好比那油，麻油、香油到底什么油？必须是贵重的油。你不能说这个油浇在头上，你必须是浇在亚伦头上。对对，
这都要讲清楚的、
啊、当然一个字不能去掉，
浇在一个牧童的头上，对不对？
你不能浇在小辈的头上，是不是？然后他再解释，他又解释说，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那就是看见什么东西啊？所谓众山环绕耶路撒冷啊，锡安是耶路撒冷最高的地方，是神约柜的所在啊，曾经是这样子。黑门呢是耶路撒冷，是周围的山，那这就给我们另外一个不同的图画。然后最后他再把这个东西整个点明出来，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美， 为什么像亚伦大祭司身上的膏油又像黑门山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这首诗就讲完了，
读到最后他底牌才亮出来就对了。
对啦，为什么弟兄可以和睦同居，何等的美，何等的善？因为这里有耶和华所干什么？命定的福。这个福有个实际，叫做永远的生命。什么是永远的生命？就是圣灵，不会死的，没有败坏的，充满了爱的耶稣基督的生命，它流通在我们中间。这个叫做耶和华所命定的福，这个是命定了赐给我们的，我们今天得到了。当你一得到的时候，会产生一个状况，就是弟兄和睦同居啊，何等的美，何等的善。
哎呀，
对不对？
小贝现在有点后悔，当初怎么不早一点认识蒙哥呢？对不对？我这个诗篇也读来读去也读不通，也花了一些时间，还觉得说还不如我们这个唐诗三百首来的美。原来根本这个圣经里面的诗篇根本不是用我们欣赏唐诗那种想法做法来欣赏的。
你没有办法一直去缩减它，因为这个清明时节雨纷纷到这个牧童遥指杏花村啊，讲到最后就是一个失意的人找酒喝，就是这样子。
嗯，对，就结束了。
对不对？但你可以一直减缩它里面的内涵，减缩到就是一个人想喝酒，有酒瘾。你甚至可以解释到这种地步，真的吗？
嗯，
他本身没有给你任何的希望。
难怪杜牧被人家讲是比较糜烂的一个诗人，他写的东西都是跟酒色的有关系。嗯，
你不要这样讲，你去唐诗三百首里面选一选看，看有多少首诗是跟喝酒有关系的。
嗯，李白的特别多。嗯，
对啊，里面是酒气熏天，你知道吧？
是。
我们把它当成好东西来读，读来读去其实没有什么真正的生命在里边。
嗯，没错。
圣经就不一样了，圣经是你不能缩减它，你会越读越丰富，越读越丰富。这三句话里边呢，讲到教会，讲到神在历史中的作为，讲到旧约与新约的关系，讲到神为我们的预备，神的救赎，全部都在里边了。你越读越知道这个话多么丰富啊，不是像你读中国人的唐诗，阅读呢你消减到最后，真的，要么他喝醉了，要么他想喝酒，是吧？
嗯，
要么相思，要么感叹，你讲完了，没有别的东西在里
面。吃东西，对不对？嗯，
吃东西的诗还不多了，
酒了，对不对？那个
叫
床前明月光，那个不就是吃东西的诗吗？
为什么？
那是大家都知道的嘛。
我不知道，你说来听听看。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个被新经学子特别是老师在教这段时候，通常都是在靠近中午的时候，所以最后那两句就是
怎么样，
举头望黑板，低头思便当嘛，想要吃东西、
哦、小贝不愧是台湾学子啊，有台湾味的解经、
嗯、
好吧。哎，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
哎呀，这都是解开了这个很多人心里的疑虑。读诗篇是原来读不懂，原来就是你的方法跟你的先天的心态就不对了。哎，
基本观念一定要有，要知道什么叫做灵的话、嗯、解释灵的事，为了要明白神开恩赐给我们要我们明白的那些事情。
是，嗯，所以我在这边特别呼吁我们的听众，你只要听诗歌团有一段时间的，咦，你就是觉得这个你们讲的都蛮有趣的，但是我读圣经我自己读就读不太通的话，哎，你赶快啊、嗯、跟着我们今天节目最后的一个祷告，你做了一个祷告之后，圣灵就在你里面就可以帮助你来读，
对啦，
嗯，读出味道来哦、嗯、
你本来像色盲一样看圣经看不懂，你只要一祷告接受主耶稣的生命，你里面有神的灵，你就能够明白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
对，
就开始
圣经就变成很好看。嗯，
对了，尤其你自己越有经历，你就越会发现，哎呀，圣经讲的话比我自己讲的好，我讲不了他这么好，他这么一讲啊，就把我里面的体会完全讲出来，所以我们喜欢读圣经。嗯，
是，
那我们今天谢谢小贝啦。
哎，为什么要谢谢我呢？这蒙哥就又教大家怎么样读诗篇，接下来我们下礼拜啊，要回到孝道里面，还是接下来我们该怎么样读那个圣经里面几个让大家头皮发麻的书啊？嗯
嗯，可以啊，我们下礼拜再找一篇诗篇再和大家讲一讲，其他的慢慢来了。
哦，对，一下不能把蒙哥一下子这个枯井把它给弄干。
对了，
好，我们就下次再会。
没错，听众朋友不要忘记今天晚上到查经班去查圣经，还有。如果您愿意学习 怎么样用计算机来做广播的节目，请您打电话到281-561-9747，把您的姓名和电话留给我们，或者用 email 把您的联系方法告诉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swty1180@hotmail.com。您要直接到世外桃源的网站 swty1180.com 留言也可以，但是您如果愿意参加，请您赶快报名，一切免费。为了方便我们预备，我们必须要知道大约有多少人能够来。我们预计在靠近年底的时候会有一个培训班，把我们在广播节目里面所用的、所会的一些很简单基本的技巧也教给您，这样您有一个2008年的新年新计划，就是把您的心得、在教会里面所做的访问、属灵路程上的体会、福音的负担、自己的见证，无论是什么录下来向世外桃源投稿，我们就可以一块儿来耕耘世外桃源这个属于大家的园地。
亲爱的天父，我也渴望能像节目中所说的，明白您开恩赐给我的事。我知道您为我预备了十字架的救恩，使我这污秽的罪人得以来到您的面前。我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所设立的基督，照圣经所记，降世为人，为我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非要拯救罪人如我。求主接纳我，把所应许的圣灵也赐给我，让我不单能得到永生，免于灭亡，更能明白您的心意，一生走这一条窄路。我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
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小朋友们，又到了讲故事的时间，我是 Esther 阿姨，很高兴你能来听我们讲故事。听，你听见有人在哭吗？先知以利沙听见了，也许那个可怜的妇人在路上碰到以利沙。这个妇人是一个先知门徒的妻子，她开始告诉以利沙她的遭遇。她说，你的仆人就是我的丈夫死了，你知道他敬畏神，可是现在有债主来，他要带我的两个儿子去做奴仆。这个寡妇的意思是，我们一直把神放在生命中的第一位，可是我们怎么会有这样的遭遇呢？不光是她的丈夫死了，现在她连儿子也要失去了。是的，事情看起来很糟糕，但是你记得神在他话语里对我们的应许吗？马太福音6:33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如果你相信主耶稣，你就要把神放在你生命的首位，然后他就应许供应你一切的需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心思和生命都在不断地服侍神， 并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事上讨他的喜悦。我们必须看神想让我们做什么，不是我们想要做什么。神然后就应许说，如果我们先服侍他，他就一定会照顾我们。可是现在神似乎并没有看顾那个寡妇和他的两个儿子，是不是这样呢？伊丽莎对那个寡妇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你告诉我，你家里有什么？他伤心地回答说，在我们家除了一瓶油以外什么都没有。当伊丽莎听到一瓶油的时候，或许她的心里就亮起来了。伊丽莎对她说，你去向你的邻居们借器皿，不要少借，多多的借，回到家里关上门，你和你儿子在里面，把油倒在所有的器皿里，倒满了的放在一边。伊丽莎怎么知道要这样做呢？我们奇妙的神已经告诉伊丽莎怎样去做了。神早已经知道这个寡妇的难处，他也早为他有预备了。神爱这个妇人和他的两个儿子，神也爱你。他是你奇妙而又智慧的创造者，他对你的生命也有一个奇妙的计划，而寻到这个计划的第一步就是带着你的罪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生下来就有一个罪性，这个罪性使我们所说的、所做的、所想的都不讨神的喜悦。因为这个罪性每一天在你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时候，你就常常得罪神。罪使我们与神隔绝，直到神把我们的罪给对付了，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寻到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计划。因着他爱我们的大爱，神就差遣他完美无瑕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来对付我们的罪。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就是为了拯救罪人。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你已经听到主耶稣怎样死在十字架上，用他的血和他的生命为我们还了罪债。第三天他又复活，他现在又回到天上。相信主耶稣并让他把你从罪里拯救出来，是我们认识神在我们身上旨意的第一步。神要用一瓶油来帮助那个寡妇和他的两个儿子，他们听了伊丽莎的话马上就去做了。让我们假装是他们的邻居，听，梆梆梆，有人在敲门呢，快去开门。您好，我妈妈嫌管您借空瓶子、罐子、锅，甚至什么能盛东西的都行，我们用完一定会还回来的。寡妇的儿子这样对他的邻居说。他们跑遍了整个的邻舍，借回来各种大大小小的容器。邻居们会不会揣摩他们在干什么呢？东西借回来了，寡妇想起伊丽莎的话，就把门关上，儿子就把器皿拿来，他就开始倒油。你看见没有，神正在这里行一个神迹。当寡妇把他仅有的一瓶油倒出来的时候，油就好像是倒不完似的，一直的流，直到把所有的容器都装满了。寡妇对他的儿子说，再给我拿些器皿来。儿子们说，都没有了，已经都满了。这个时候油就止住了，神实在是以这样奇妙的方法来供应了他的需要。列王记下四章七节说，寡妇就去告诉伊丽莎。他为什么要去告诉伊丽莎呢？他自己就可以决定了吗？但是这个寡妇，他想知道神叫他怎样做，他总是把神放在第一位。如果你相信主耶稣，你也要把神放在第一位，他就应许要满足你一切的需要。或许你需要一个地方住，或者你需要钱来买食物和买衣服，也许你在学校的功课上有需要，或者你在与家人和睦相处上需要帮助。现在你能复习一下今天所学的圣经经节吗？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就都要加给你们了。如果先求神的国，也就是说你正在考虑神到底要我做什么，那么你就可以问问自己，第一，神要我星期天去哪儿呢？第二，神要我怎样来用他给我的时间、天赋和钱财呢？第三，我怎样才能用神给我的这些来帮助人认识主耶稣？第四，神要我怎样度过我的一生？神应许我们，如果把神放在第一位，他就满足我们所有的需要。 那个寡妇情愿不要自己决定怎样来用那个油，所以她要去问伊丽莎。伊丽莎对她说，把油卖了，先把债还了，剩下的你和你的儿子就可以靠着度日。这下那个寡妇的悲伤就化为喜乐了。当她那天离开伊丽莎的时候，她也许一路赞美神，满足了她所有的需要。她和她的儿子总算知道神是信实的。今天神仍然是信实的，神永远都不会改变，他的话语也不会改变。如果你相信主耶稣是你的救主，那么在这个星期你要把神放在你生命中的第一位，好吗？他就应许满足你所有的需要。神满足你需要的时间和方法也许不一定是你所期望的，然而神的计划和目的高于我们的。现在就下决心把你的时间、天赋和钱财都为主所用吧，向神祷告，请他指引你怎样来服侍他。当他满足你的需要时，可别忘了谢谢主耶稣。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那你得做一个很重要的决定。要知道，当你承认你是个罪人，并且相信接受主耶稣，请他进入你的心，把你从最终拯救出来的时候，神在你身上那奇妙的计划就开始实行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